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再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再请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但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堂的主日学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能够用着这些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自己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好让你的真理能够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和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学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学习的，就是关于神迹奇事。神迹奇事这个题目啊，其实是很多人都有兴趣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那时候很年轻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每次到了啊做见证的时候啊，我非常的羡慕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有一个姐妹啊，她起来做见证说，当她找不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她满家里到处都找不到，然后她就祷告，然后她祷告完了以后，眼睛一张开啊，她所要找的那个东西就在她的前面啊，她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啊，另外一个弟兄也来做见证啊，他讲到说他这个有一次要考试了啊，实在没有时间好好的准备，他就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那么因着他的祷告呢，哎呀，神就怜悯了他，就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只考他所念的那个部分，他没有念的地方都没有考啊，他就很感谢神啊，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帮助了他。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神迹在许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中啊交通出来。那么我刚刚信主啊，听到这些见证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也是常常的在主面前祷告啊，真是希望啊神能够有恩典啊，也能够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啊，让我能够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在学校里面念书，在学校里面常常跟同学中间会有一些争执，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些身体非常强健的一些同学呢，对着我们这些又干又瘦的同学常常就会欺负我们。那有的时候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哎呀，我心里面实在是生气，我就迫切的祷告， 哎，我真是希望如果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显一个神迹，让我能够突然之间好像能够有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所写的那些人的武功可以点穴或者是能够吹口气就把这些人打倒，甚至于如果我可以有轻功能够跟那些人讲，你看吧神现在在帮助我，我有神迹奇事，叫你们复信也得信。很可惜我所盼望的这些神迹常常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些年来我对神迹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兴趣。那近代人对着神迹奇事那个兴趣那就更不要说了。今天不只是在书房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书讲到神迹奇事，今天不只是在很多特别的聚会里面能够有很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不只是挂着基督教招牌的这种特别聚会才有神迹奇事。我在美国的纽约亲眼看见过有一些根本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聚会一些中国大陆出来的气功大师他们也有一些聚会在那些聚会里面也是非常的热闹，也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在这样子一个末了的年间，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迹奇事很多的，我们基督徒到底对着神迹奇事有什么看法呢？圣经对着神迹奇事又有一个什么的教导呢？在我们要探讨这个题目之前，我们第一个先要来问一问，到底什么是神迹奇事？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常常都以为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就叫做神迹奇事。譬如说有一些书告诉我们，在一个大麦田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图案出现了，他们就说可能是外星人的飞碟降落在那里我们就把它讲作神迹奇事。那还有一些人，他们说什么叫神迹奇事呢？他们说神迹奇事就是神当他决定要插手到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来的时候，他所做的那些事就叫神迹奇事。那么第一种的解释呢，第一种的定义，那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定义，因为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很多不见得就是神所做的。我们读过的很多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魔鬼可以做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事情，甚至于没有魔鬼也没有神的参与，很多自然界有很多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科学所不理解的。我们不理解不表示一定就是神迹。那至于说第二种的定义，讲到说当神插手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里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神迹，这个定义也太广了一点。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一直有一个很错误的教导，就是认为当神造了这个世界以后，神就不管这个世界了，让这个世界自己管自己。那么所以当神来管的时候，神所做的那些事叫神迹奇事。其实如果我们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的教导神从来没有说他创造了世界他就不管了，去退休了休息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不只是一个创造者，神也是一个管理者，而且神是一直不断的在参与人类中间所有的许多的事情。神他创造了万有，他用他的大能托住了万有，好像在哥罗西书里面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靠他而立这句话也可以翻作万有都是靠着他把他放在一起的，万有都是靠着他所以才没有四分五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我们所信的神他今天就已经不断的在参与我们这个宇宙中间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我个人认为， 比较合乎圣经教导的定义。什么叫神迹奇事呢？应该是这样定义，是当这一位管理我们宇宙的神，当他在管理的过程中间，当他不按照他平常做事的法则来做事的时候，他做的这些的事我们称之为神迹奇事。譬如说，神在管理整个的宇宙中间，神是让一些重的东西会沉到水里面的，轻的东西会浮在水上面的，这是神管理的原则。而当神亲自插手让一个斧头在水里面不下沉反而浮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插手管了这件事。如果我们把神迹奇事定得很清楚，是神插手超过了自然律，超过了神平常做事的法则，是很清楚神所做的，这样子的事我们称之为神迹奇事，是比较合乎圣经的。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遇见的神迹奇事，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神做的还是巧合。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奇怪的，有的时候甚至于真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也很怀疑是神做的呢还是巧合。不知道您听有没有听过有一位传道人他的故事。这个传道人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交了一个基督徒的女朋友，那么他这个女朋友就一直劝他信耶稣，那他就一直不信。那么他们那个时候住在纽约，那么纽约在那个年代治安非常的坏。有一天他跟他的女朋友约好了在某一个地铁的站出口的地方见面，他在那里左等右等，十分钟过了，十五分钟过了，半个钟头过了，还没有看到他的女朋友。他心里面实在是急得不得了，因为那个年代常常在坐地铁的里面有人就被推到地铁里面，那个时候就有人被抢，有人被杀，是一个很坏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朋友他那个时候就急得不得了，他那时候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说，上帝啊，假如你可以保佑我的女朋友让她很平安的啊，我祷告完了她就站在我的面前，那我就相信你。他祷告完了，眼睛一张开，他的女朋友真的站在他面前。你想这个人那天是不是就信了耶稣呢？我告诉你，没有。因为他后来就跟自己讲，这一定是巧合的，可能不是上帝做的，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随便信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一件事，今天很多我们所谓的神迹奇事，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神迹奇事，有的时候是巧合，有的时候有其他的理由。像我们认识的一个球队，这个球队啊，几十年来每一场的比赛他们叫做百战百败，每一次都输的，从来没有赢过。所以呢，有些人讲这个球队怎么讲呢，说这个球队要会赢的话，除非神迹出现。可是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个球队真的赢了，请问你一定是神迹吗？不见得。有很可能他们来了一个新的教练，很可能他们来了一批很好的球员，这个球队改变了。很可能他们碰到比赛的对手，那一天几个主将全部受伤，以至于他们也赢了。所以很多我们生命中碰到的所谓的神迹奇事，我们要问一问，它真的是神迹奇事吗？真的是神做的吗？有没有听过人得了癌症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没救了，还有几个月的生命，接着祷告好了，这是不是一定就是神迹奇事呢？当然有可能是，可是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不要以为一定是，因为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都告诉我们，有一些癌症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消失的， 这样子的例子很多，而这个不一定是有人祷告，不一定是信耶稣的人才发生。我以前有一个顶头上司，他得了骨癌，他那个时候到台北的农民总医院去检查，农民总医院的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还有三个月的生命，可以回去了。我的那一位顶头上司，他认识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呢就告诉他说，在某一个农村乡下的地方有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很本事，你去找他。那我的顶头上司就去找了他，那个和尚就叫他每天坐在那里静坐，坐完了以后呢，给他一杯有香灰的水，他喝那个水，骨癌就好了。你能够说这是神迹吗？你能够说这是神做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神迹奇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需要确定的知道到底神所做的神迹奇事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神迹奇事才真的是神的神迹奇事。圣经里面多处告诉我们，魔鬼可以做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圣经里面多处告诉我们说，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我们感谢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约翰福音，神把这卷书给了我们，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记载了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行了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说那是巧合，那是碰巧的，没有一个人会说那不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而这七个神迹每一个都在那里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认识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个主。当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在追求神迹奇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到底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稍微懂得一点原文的人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神迹并不是翻作英文里面的 miracle， 不是一个奇妙的事，也不是翻作 signs and wonder。 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神迹翻作的是 sign， 是一个路标，是一个指路的一个记号。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神把神所做的一些事记载下来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对着耶稣是谁，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被一些外面的热闹，被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所吸引，所迷惑，而在真道上我们迷失了。所以我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对着神迹奇事能够有一点清楚的认识。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个指路的路标是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主在地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可是主行神迹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记住，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帮助人。确实主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帮助了许多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更多的人是我们的主没有帮助的。 帮助人不是主行神迹最主要的目的，主行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人知道他是谁。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多的精彩的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主当年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就对他有一个足够的认识。第二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所行的神迹奇事，它的本质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主所行的神迹奇事不只是解决人暂时的问题，主所行的神迹奇事背后都有一个更深属灵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魔鬼在地上今天他很忙，他也要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但他行神迹奇事的一个特点不是叫人敬拜耶稣，是叫人敬拜耶稣以外所有其他的人事物。魔鬼今天在地上他要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的神迹奇事只能够给人暂时的帮助，不能够给人长远永恒属灵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这个本质上有所认识，也知道有所分别。有的弟兄姊妹会问，魔鬼为什么要做神迹奇事帮助人呢？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魔鬼比你跟我对圣经还要熟悉。你看他在旷野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引用的都是圣经的话，他对圣经熟得不得了。请你要知道一件事，主耶稣魔鬼他没有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来承认正确的教义。当魔鬼遇见主的时候，他可以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魔鬼什么都懂，但是魔鬼知道一件事，神在魔鬼的身上没有救赎，魔鬼最终的结局是地狱的火湖在等着他。魔鬼要用尽一切的方法让人的眼目离开耶稣，让人不真实的敬拜耶稣，让人不爱慕耶稣，让人去追求耶稣以外让我们兴奋让我们在今生得好处的一些东西。如果他达到这个目的，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全，神儿女在属灵里面的成长就不能够长大，教会就不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魔鬼就可以苟延喘息，让他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更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魔鬼不一定要做坏事来害人，魔鬼不一定要做让人去拜偶像，魔鬼可以让人挂着基督教的招牌去追求基督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着神迹奇事有一个清楚属灵的认识，到底什么是真的神迹奇事，什么可能不是真的神迹奇事。否则我们被这些吸引，被这些所欺骗，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了。约翰福音第14:12-13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今天许多人对着这一段圣经不够了解，他们就根据这一段圣经说，主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样的行神迹，今天主耶稣在教会中也同样的行同样的神迹。他们说不但如此，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教会要行的比主耶稣还大还多。可是弟兄姊妹，这节圣经真的是这样解释吗？让我们来看一看 使徒行传里面许多的记载，请问你，使徒行传里面的神迹奇事多呢，还是福音书里面的神迹奇事多？很明显，使徒行传的神迹奇事少过福音书的神迹奇事。让我们再往前面问一个问题，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行的神迹奇事比主耶稣所行的大吗？哪一样比较大？你一样都找不出来。坦白的讲，主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里面有两个极大的神迹奇事，不是主自己行的，是父神行在主身上的，是没有一个门徒能够相比的。如果要比大，没得比的。神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道成肉身，那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何等奇妙的事，无限大的神进入到时间和空间里面来，成为一个有限的小婴孩，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第二个也是神自己做的，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地狱，胜过了阴间一切的权势。这一个神迹奇事谁能够做呢？有谁能够做比这更大的事呢？那到底我们怎么来解释这段圣经呢？我们应该回到早期的教父以及教会历史上里面许许多多的圣经学者们，他们对着这段圣经的看法。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基本上认为这一个耶稣所讲的话真正的意义乃是指着门徒们信主的人因着福音的广传在世界各地所带来的影响，那个是比主做得更大。因为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那段日子里，他所走的路非常的少，他走来走去不过就在今天巴勒斯坦这一带而已。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够用的语言也非常有限。我们的主他最多只讲两种话，可是今天主的身体在地上，圣经不知道翻译成多少种的语言。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来看，基本上教会要做的所谓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事，它是指两方面。第一个，本质上更大，因为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你想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今天很多号称自己会行神迹奇事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是有可以证明的方式来证明他能够让真正死了四天以后的人从死里复活，找不到的。但是今天教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做的事比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更大，是因为我们做的本质更大。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神迹，毫无疑问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还会再死的，他不是死了以后永远复活以后就不死了。而今天教会，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有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一个人里面的人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生命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永远不死了，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一个本质何等的大，灵魂比身体更重要。所以今天教会所行的神迹最重要，比主做的更大，是因为今天教会所做的神迹的本质是灵魂而不是身体。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 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